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们欢迎来到我们以斯拉记啊！我们今天上以斯拉记。那以斯拉记一般来讲啊，主日学大概都很少上到这一卷书啊。但是以斯拉记是蛮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代表以色列民啊开始归回啊，归回。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啊到巴比伦啊？那我想有它的历史背景。那这个以色列呢是神的选民啊，那所以神也颁给他们律法，也让他们能够遵守律法，做神的子民啊。那以色列的王，那真正的王其实就是神他自己。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自从进到迦南地啊，那与这个迦南人啊争地嘛啊。那得地为业，他们分了地之后，他们也没照神的吩咐赶出迦南人啊，那继续把他们留在当地啊，可能让他们就做一些服役的工作啊。那结果真的如神所说的，他们就去敬拜迦南地的各方的神子啊，就是拜偶像了啊，这样远离神啊。那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真的是不离不弃了。所以不断的派遣大小先知哈，那每次讲到大小先知，觉得好像先知里面也分等级哈，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啊。其实先知里面并没有分所谓的大小啊，只是说，圣经呢根据他们的这个启示啊，从神他们得的启示的言语的多寡啊来分大小啊。如果说他的话很多，启示的话很多，你要读很多章的啊，比如说像以赛亚啦啊，这个但以理啦等等这些人的，那比较多的啊，就叫大先知啊。那说话比较小的啊，比较少一点点的啊，我们跟他说小先知啊。那这个大小先知无关于职分的大跟小，他们都是先知。只是说领受的话语有多有少这样的区分而已啊。那神为了挽回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不断的差遣在不同的年代啊，差遣所谓的大小先知啊，不断向他们来做警戒啊，挽回甚至有些劝勉啊。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就是远离神啊，不信神啊，以至于累积到最后。那么神就让以色列先是北国啊，因为在所罗门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啊。北国有10个支派啊，南国有2个支派啊，就犹大跟便雅悯。那北国先灭啊，被亚述人所灭。那么亚述人他是这样子啊，他灭了这个国家之后呢，就把你这国家的人民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别的地方所征服的人把他调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整个北国以色列啊，10个支派就被分散到列国当中。分散到哪里去不知道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啊。现在讲到以色列大概就是可以讲到南国那2个支派，其他10个支派可以说找不到了，他好像就融入到列国当中去了啊。然后他就从别的地方呢，把其他的所谓的外邦人就把他移到北国。那我们讲到北国的话，常常讲的撒玛利亚。所以当这个外邦人移到北国这个地方来成为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犹大啊，就所谓现在只剩下的犹大人，犹大人就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他们的血统是不纯正的，几乎都是外邦人啊。所以你如果看到新约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呢，即使要到北方去办事，他也不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整个北国他们不进去了，他们宁愿多辛苦一点，先跨过约旦河。那跨过约旦河，那就来到了摩押啦、亚门呐、啊，这个地方啊，他宁愿从这个地方选择，然后往北方走。越过了撒玛利亚之后，再从约旦河东，再跨过约旦河西，这样子，他们那个地方根本不去的啊。所 所以当你看到耶稣特别到撒玛利亚，在井边跟那个井边妇人谈道理，那件事，那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那块地没有人要去的哈。好，北国那么先灭啊，在主前722年，那么就被亚述所灭啊。那剩下南国，那神也不断的差遣一些南国的先知，不断在警戒南国。那北国以色列被灭，那就成为一个警戒，哎，赶快把心思放下啊！那还有余地，神也给他们多一点点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回来。可是南国依然是背离神啊，不信神。以至于南国就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啊，巴比伦帝国把它灭掉了。那当时的国王叫做尼布甲，灭掉啊。其实他灭掉他之前其实有好几次啊被掳啊，这被掳不是一次啦啊，在主前606年就已经有第一次被掳啊，那被掳到巴比伦。
王王牧师打个岔。那个有两个同学没有静音哦，那个很多噪音没办法专心听课。
好，没关系，我把它 mute 一下哈、哦。好，谢谢啊。好，请大家都一定要静音哈、哦，你先听王牧师一个人先讲，那我们最后会开放点时间哈、哦。好，谢谢提醒哈。好，那这个巴比伦的做法跟亚述的做法又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刚刚讲说亚述是把征服了这个地方的人移到别的地方去，把别的地方移过来，把它混杂就对了、啊、就连根拔起、啊、这个蛮残忍的、啊、好，那巴比伦是这样子、啊、他不是把你移来移去，不是，他就直接把你抓到他的国家里面去、啊、叫被掳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把你掳到巴比伦去，那整个南国呢就变成荒芜一片，就是变荒芜，跟这个不是把别的地方人就移进来啊，所以这两个帝国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啊。好，那这个在586哈，南国就在586被巴比伦所灭。那巴比伦帝国呢，它存在一共只有70年的时间，然后它就被波斯马代啊，就是后面历史，其实就是后面的波斯帝国。被波斯帝国灭，那什么时候呢？在主前的540年被灭啊。那被灭了之后，这个时候变成波斯帝国啊。等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跟以斯拉记刚开始很有关系啊。那讲到古列王，这个时候的波斯帝国的国王啊，那古列王叫做塞鲁士啊，塞鲁士王啊。那么塞鲁士王古列呢，那么他就是受到一个感动啊，那么神就要让他，神就兴起这一个国王，让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一些犹太人啊，让他们能够回国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讲这件事情啊。那么允许他们回来。
黄牧师，不好意思，打搅一下。对，我们一开这个一直哈都有听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噪音，但是看所有的人都其实都静音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噪音，大家现在听起来好像是那个就是电子干扰的声音，但是一直不间断打搅了您的说话。所以我们听得很吃力，对，哎，现在好像没有，您再说一下看看，嗯，
好，那这样子呢？
哦，好像是跟您讲话有关系，是不是麦克风靠得太近，还是就是好像是干扰的声音？对
，OK， 我稍微移一下位置啊，不好意思，那如果这样好一点没有？
哎，这样很好，对对对，就是可能你那个耳机上面是不是麦克风？动来动去的时候会增加一些、
哦
对
，OK，
不好意思，
那我尽量不动啊，我讲话喜欢晃来晃去啊，好，请大家多包涵啊。
哎，现在很好，现在很好，对，
好
谢谢
，OK， 那我们再回过来啊、嗯，我讲哪里去了？ 我想一下哈，那巴比伦啊，对啊，波斯帝国啊，那把这个巴比伦啊灭掉，那古列王啊，古列王啊，就是塞浦路斯啊，塞浦斯王啊，那么他就下诏让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太人可以回国啊，回国去重建圣殿啊，非常特别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呢？就在538年啊，主前的538年。那代理的人呢，就是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那如果你看耶稣的这个家谱的时候，一定可以找到这一位所罗巴伯。那按照血统来讲，他就大卫的子孙啊，是做王的啊。那他的祖父叫约雅金啊，就最后一任国王啊，然后被掳。那照理说他的血统就是王子啊，所罗巴伯啊，那他就带领了这个犹太人啊，那第一次归回啊，就在538年。那么回来是目的干什么？那等一下我们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回来这个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建圣殿？那我们就想说，建圣殿的目的在哪里？圣殿的作用在哪里？其实跟神亲近嘛，对不对？建立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敬拜，恢复献祭，恢复跟神的交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们回来就准备重建圣殿。那538开始回来啊，我们现在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交通，这个坐个飞机马上就到哈。所以当时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回来还要筹备建设的材料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在主前的536年，请记住是536年开始建造圣殿。那刚开始建造还是这个还蛮顺利的，因为是波斯王下的诏嘛，对不对？诏令天下要帮助他们能够重建圣殿，所以刚开始进度还不错。可是后来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一些外邦人就开始起来攻击。你要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的最后面都有一个抵挡的工作在那里进行。如果你看圣经从属灵征战的角度去看，你会看到非常明显，神要做的事情，神要成就的旨意，一定有一个抵挡者。那抵挡者就是魔鬼啊，就是撒旦。所以从开始到末后，神要做的工作都有撒旦魔鬼在那边做拦阻，做破坏的工作。所以神要他的百姓回来开始重修圣殿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仇敌的攻击就非常猛烈的攻击，所以建殿的工程就被终止了。在530年的时候，主前530年，建造圣殿的工程就停下来，没有盖成，没有盖成啊。那个拦阻周力量还真的蛮大的啊，所以神的百姓他就退缩了。这一退缩整整10年的时间，哇，这不得了啊！一下就10年了。不过那时候神又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个叫做哈该啊。那详细内容你可以去读哈该书啦。那哈该书很有名的就是说，你们住在那个有屋顶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却是没有屋顶，就是神的殿还在那边荒凉，没有盖起来。所以哈该，第一个是哈该，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叫撒加利亚。如果你要看末世论，看到末世的时候，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一定要读撒加利亚书啊，那边讲到非常末世的预言，讲的非常多。那只能借着这两位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鼓励已经回归已经归回的犹大人以色列神的百姓起来建造圣殿所以在经过这样子一个鼓励之后，那终于在主前的520年又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好，这个时候盖得蛮快的经过4年的时间，到了主前516年，圣殿就盖成了盖成了。那以斯拉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 以斯拉是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啊，我们刚才讲过啊，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啊，那在主前的538年啊，那在主前的458年，以斯拉回来了。那以斯拉是个文士，啊，所以回来干什么？好，圣殿是一个外表的东西，就是你看得见的。但是真正的是敬拜神，用心灵诚实嘛，对不对？那你要按照心灵的心样来服侍神啊，那很重要的，那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就让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宣读律法书，好，就是说你要敬拜神，要按照神的法则，你应该怎么敬拜？啊，你应该怎么献祭？那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不是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乃是按照神的意思。所以宣读律法书，让以色列百姓能够了解。不要忘了，他们已经被掳70年了。这70年当中，说真的，你就是一个俘虏嘛，被关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嘛，啊，所以你也没办法敬拜神，你甚至还要去拜他们的国王，对不对？你要记得但以理，但以理三个朋友，他造了一个金像，你要拜啊！你不拜就把你丢在这个火窑里面啊，把你烧死啊！所以他们遭受到这样子，所以他们对神的律法，说真的，已经开始慢慢就陌生啊。好，那宣读律法书之后，经过三年，445年，主前445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啊，那我想你如果读旧约应该就可以读到他啊，叫做尼西米。尼西米回来做什么？尼西米是个酒政啊，在波斯国里面当酒政，是一个虽然官位不是很大，但是他国王身边的红人。他为什么回来？因为他就听到说耶路撒冷城是荒凉，因为没有城墙嘛。就好像你有家，但是你们家没有那个栏杆啊，没有那个大门啊，所以别人可以随时进到你家来，你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呢？对不对？他说耶路撒冷城门城墙被毁，被火焚烧了，所以他心中有感动，就跟神求让他能够回来建造城墙，非常重要。城墙一拉起来形成保护啊，所以尼西米回来非常伟大一个领袖，对以色列的整个复兴是很有帮助，所以神一批一批的把这些带回来。好，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前言，就是以斯拉那整个为什么被掳，以及后来整个发展，让弟兄姊妹先有个概括。但是我也知道说讲完之后大概就是大家听得一塌糊涂了，因为那个年代什么的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些背景啊，这些年代的这个顺序，就让你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啊。所以如果说听得不太清楚啊，你还可以重新再重温一下啊，或者有些蛮多参考书的啊。那我想我可以下次把这些年代啊，就附在讲义上啊，给你们做参考好了啊。那因为刚刚在讲的时候想哦，大家弟兄姊妹听得在一塌糊涂，如果说一个表给你去看对照，那以后你要查资料给你一个表，那也许就更方便啊。那我想下次啊，如果我记住的话，我尽量给大家啊，如果忘了就请你再提醒我一下啊。好，现在我们就请翻开以斯拉记啊，在新约啊，在旧约，抱歉了，在旧约啊，因为很多人在读这个翻开圣经哦，到哪一卷书的时候，有人在翻新约旧约，这搞不懂到底新约还是旧约哈。因为现在人都用电子书嘛哈，那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哈，或者比我大一点的哈，我们都是翻圣经。那翻圣经你要怎么分旧约新约？那我们都会背啊，背那个次序啊，不晓得你背过没有哈？啊，创出立民生啊，苏轼得洒洒啊，就背第一个字啊，把它整个背下来。那一念就知道，哎，他在哪里？我一翻就比较容易翻到啊。那有人说啊，干嘛那么笨？我们现在手机啊，这个电子什么的，一按不是要有的吗？那我有时候我们想说， 有时候这的确方便、哦、但是 有一本圣经在你手上，你就觉得很宝贵，你知道，然后你去翻，翻来翻去、哦、就觉得哇，越翻就越甜如蜜，你知道。所以还是鼓励你、哦、有一个一本这样厚厚的圣经、哦、陪着你、哦、真的感觉非常的扎实了、哦啊、如果你要用电子的话，那也是 OK 了，没有关系啦，重要是神的话了，不在乎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都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请翻开到以斯拉记，在旧约啊，旧约39卷啊。好，那我一边来读一边来做一个解释啊。那第一节说波斯王啊，现在已经进到波斯王啊，巴比伦帝国已经被灭了啊，被灭了啊，在540主前540被灭了啊。那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啊，那塞鲁士就是古列啊，是神兴起的一位外邦，甚至他不认识神，但是神却使用他成为以色列能够归回建造圣殿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你就可以知道说神是全地的神啊，神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的神啊，也不是只有基督徒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他掌管一切啊。所以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都可以让他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在新约里面讲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代表人事物，神会调度所有的人事物来成就一件美事，好让属神的人可以看到神是这一位大能的神，来坚定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等于就是说神调度所有的环境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啊，连外邦人的王，而且当时世界上很伟大的王，波斯帝国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帝国，连这位君王他也降服在神的手下啊。那箴言书甚至讲说，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对不对？那有些人讲垄沟哈，垄沟的水是什么啊？现在的新的小朋友都弄不懂怎么样垄沟的水啊，因为没看过田地嘛，你要跟他讲西瓜长在树上他也相信，因为他搞不好这样讲也许人就相信，我们去爬西瓜树，那实际上西瓜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地上，不是地，是沙地上。因为 我们知道，但是他们根本没看过，能看到西瓜长那个样子就已经不错了。现在人已经很多很有知识，但是最基本知识反而是没有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啊，那这个就是主前的540年啊。耶和华就是神的名，我们天父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以色列就叫他亚伯啊，我的主，我的神啊。那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啊。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么神在这个以色列之前就已经派遣许许多多的先知啊，许许多的先知来跟他们讲啊。其实最早在200年前啊，神要兴起古列这一位外邦人的王啊，外邦王啊，那在200年前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我给你们的讲义啊，那在讲义呢你可以翻开一下啊，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当时还没有古列这个人出来，还没有啊，但是在200年前啊，这件事情发生200年前，哇，那是200年前。那这个可以说是个预言啊，他说论古列，把他的名字就写出来，古列就是这边所讲的塞鲁士王啊。论古列，他说他是我的牧人，我是耶和华嘛，对不对？他古列嘛，他说古列是我的牧人，牧人干什么？ 牧人就是牧羊嘛，谁的羊？神的羊。神兴起一位牧人，他叫做古列，古列是王，他是有权柄，他要带领我的羊。他说干什么？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也就是神要透过古列来做一件他所喜悦的事。什么事呢？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诶，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存在啊，不要忘了哦。这个南国的先知，这个以赛是南国的先知，当时南国还没有被灭，那个圣殿还是在。你还记得这个以赛亚有没有？乌利亚王，乌利亚王奔的那一年有没有？就是乌利亚王啊，大王啊，这个死掉的时候，这个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不会看到一个异象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对不对？哦，看到这个宝座啊，高高天的宝座。神的衣裳垂下，那遮满了神的衣襟，遮满圣殿。他看到神了，所以他来问神，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最有名的这个事情就是在以赛亚先知哈，他说下令建造耶路撒冷。那既然要建造耶路撒冷，就代表我这耶路撒冷还在啊，可见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会被毁掉，所以才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你看，这个都还没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就发了预言，借着以赛亚先知啊，发命令稳圣殿的根基啊，在200年前哦哈。好，那以赛亚书的45章1到4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高某君王是神所高的，我们常常讲说在上掌权者，那个权柄是神所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邦人的王他能够做王，一样是神所高的，所以我们要顺服那个权柄哦。好，那点点点啊，他说啊，因我仆人雅各，那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嘛，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从雅各在亚伯渡口呢跟神摔跤之后，神给他改一个名字，他从此你不是叫雅各，你叫什么？你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哦啊。好，我所拣选以色列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古列不认识神，但是被神所用，被神所高，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牧人，我也加给你名号。你看200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个叫预言。什么时候应验？我们现在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就应验了。好，那刚刚讲说神说必按照耶利米耶利米先知啊，我们再讲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为什么哀歌？因为被掳，因为整个圣殿都被毁了，他看到了，所以他哭泣，为耶路撒冷哭泣，所以写了耶利米哀歌嘛，所以他是南国的先知嘛。好，那神借着耶利米讲出什么话？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11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这个全地指的是哪里？南国犹大啊，因为当时耶利米就南国嘛，对不对？他说这地就代表耶路撒冷必然荒凉，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南国要被掳啊。好，令人惊骇。为什么惊骇？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现在美国这么丰富，对不对？虽然现在疫情大受影响，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预言啊，这不是神的预言啊，这是假设的啊，假设的啊，其他弟兄姊妹不要会注意跟其他弟兄姊妹讲说，黄牧师说美国必然荒凉，那我天哪啊！我是打个比方哈，他如果现在美国这么丰富的时候，他说这地必然荒凉，你会觉得令人讶异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哈？令人讶异，惊讶就这个意思。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服侍巴比伦70年。甚至连告诉你你要被掳到哪里去都告诉清清楚楚，多少年？70年。 这叫做神的管教。神说你们要回来，以色列百姓要回来归回嘛，对不对？你们不信神，你们背逆神，神说你回来。神借着大小先知不断的发出警戒，赶快回转吧，赶快回转嘛，让神那个审判不要临到你身上。可是他们一直不愿意的时候，神慢慢就累积他的愤怒，到了管教的时候，神必然管教。但从这里你可以看到，70年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那是管教的时间。70年真的很长吗？其实也不长。如果你从整个历史来看的话，70年是很短的。如果你再从勇士的这时间来看，70年那根本算不得什么。好，70年就是管教的时间，管教约定的时限，当时限到达的时候，神就要把他们带回来。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意思吧？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可是神依然眷顾我们，管教一定有个时间。管教是好的哦，但是如果神用任凭这两个字，你看罗马是有任凭，有没有？任凭就是说啊，好吧，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就代表对你绝望了，那神就慢慢积蓄愤怒，任凭到最后结果是什么？那叫做审判，那就是审判啊。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9:10-11，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神刚告诉的非常清楚，管教时间就是70年。70年到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那有人说，那70年这时间神有没有眷顾他们？有还是没有？有了，神的眼目不会离开他的百姓。你看在异地里面，神有没有眷顾但以理？有吧，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有没有被狮子咬死？没有，对不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神有没有任凭他们就 被火烧掉？也没有，可见神的这个看顾是一直都在的，一直都在的啊。好，这边讲说我要眷顾你们，这个眷顾是代表要把你们带回来啊。然后你看哦，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他恩典的言语，恩典的预言，使你们扔回哪里？此地。此地是哪里？耶利米在的时候，那个地就是耶路撒冷。我轻轻地告诉你，你要被掳到哪里去？多少年？70年。什么时候回来？70年后，日子满足的时候，带到哪里？此地。就是预言哦，这个要经得起考验哦。今天神所说的预言，只要有一个不对，没办法应验的话，整本圣经你可以把它丢掉。你不要再读，因为神说话不算话，神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他给的每一个应许都必要成就，这个才叫做神，才是神的信实。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很熟对不对？常常在讲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好，那下面我特别跟你讲说70年怎么算的啊。犹太人第一次被掳，我们从第一次被掳就离开了，被掳到那个地方去，主前的606年啊。有人说605 606也是 OK 了啊。第一次归回就是所罗巴伯啊，归回重新归回是主前538年的哈，开始建造圣殿是主前536年，开始建造圣殿就准备跟神在恢复关系，被掳就是跟神怎么样，那个关系被断掉了，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嘛，被掳到异邦里面去嘛，那跟神就脱离关系，断绝关系，现在神要恢复那个关系，所以开始建造圣殿。那你就很奇妙，606再减到536，那是多少？是不是刚好就70年？哇，这是很奇妙的哈。神说70年就是70年。好，我们再继续看到以斯拉记啊。 好，第二节，哎呦，我们这个讲一节就讲了快半个小时啊，弟兄姊妹，你们真有耐心啊，要忍耐到底就必成功啊，你们千万不要忍耐不住啊，忍耐不住就很糟糕，为什么啊？圣经里面很多人忍耐不住就发生大问题啊，亚伯拉罕忍耐不住，有没有？神说你要生一个孩子，75岁给他应许，结果到86岁他等不及啊，特别是他太太更等不及，因为看到我老公都已经老了，那年纪老迈，那这个撒来，那月经已经也断绝了，不可能生孩子，那神说要给我们个孩子啊，那现在你老了我也没办法生了，那怎么办？只好用人的方法把使女夏甲就让她跟老公同房，果然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神从此13年不跟她讲话，13年 很长哦，圣经你虽然没有看到13年，但是你好好去推敲13年，因为之后神一直到亚伯兰，当时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在跟他说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现在 这件事情神多么的不喜悦，13年不跟他所拣选的人亚伯兰说话，但是神要做的是必要做的，99岁的时候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抱儿子，而且谁生的？你的妻子撒来，甚至说你要给他取个名字叫什么啊？叫什么名字？叫做以撒嘛，以撒就是笑的意思，笑，因为当时这个撒来啊就偷偷在那边暗笑，不可能嘛啊，那所以天使才说，哎，你怎么在那边偷笑啊？撒来说我没有我没有，他说你明明有，明年这个时候你真的会笑开怀，你儿子啊就是叫笑啊，以撒就好在那边开怀大笑啊，因为真的得了啊。但是也因为人的等不及，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一直到现在都跟以色列还在作战，以实玛利他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世界，跟谁打？以色列打，到如今中东依然是火药库，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征战啊，所以要耐心等候就必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先鼓励你一下，你不要上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就不来了，那太可惜了。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听黄牧师上课是一种享受，希望你能够大声说阿们。好，继续往下看。好，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不得了，你知道波斯人他信奉的是多神，多神，但是你们看到波斯王的国王他竟然说耶和华是天上的神，而且我们从刚刚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里面，他说这个古列不认识我，不认识神啊，他竟然可以宣告说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啊，不是地上的土地公啊，不是，是天上的神啊，他说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哇，这句话更，我在想更不得了，波斯帝国是多么伟大一个帝国，东征西讨打胜多少的国家，占领了多少的地图，完全是靠军事打出来的，但是波斯王的国王，这么伟大帝国的国王，他竟然说是天上那一位神把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你有没有发觉他非常谦卑啊，他非常谦卑，在神面前这么谦卑，我今天所有的是神赐给我，而今天我们所有的神的百姓有没有说我家里所有的一切包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丈夫是神所赐给我的？以波斯国的王啊，他说我今天所有的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谁赐的？这一位神，而这一位神我不认识。哎，我们想波斯王疯了吗？真的疯了吗？否则怎么会是个样子？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上随意流转。神要使用古列，200年之前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一个预言出来，而他真的就如同预言所说的， 他说天上这一位神叫做耶和华，他把天下的万国都赐给我。当我们听到一个外邦人的领袖可以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哎，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难道没有点反省吗？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岂不是天上的神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呢？好，继续我们来看，又嘱咐我，这个嘱咐叫做命令哦。你看一个高高在上的波斯王，他竟然说是神命令我，命令我才去做的，可见我顺服天上那个权柄太重要了啊！这一位国王是这么听话，这么顺服，他说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非常清楚，神给他的指令非常清楚，哪里？犹大，哪里？耶路撒冷，干什么？建圣殿。神的命令是这么清楚，他听到了，听到他就去做，他是顺服的人啊。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可以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在这边他讲说凡事啊，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谁？犹太人当中。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哎，你有没有发觉啊，谁才可以上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你好好去想这句话，只有谁才有资格去建造圣殿？我们再回到建造圣殿的目的是干什么？跟神恢复关系。谁有资格去跟神恢复关系？神的子民，也就是你，就是基督徒。请注意哦，只有基督徒可以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跟神恢复关系。在这里连古列王都没有资格。请注意哦，在你们中间凡是神的百姓可以建回耶路撒冷建造神的圣殿，只有他，只有神的百姓可以哦。所以你看神的百姓多么的被神看重，只有我所拣选的人，只有我的百姓可以回来为我建造圣殿，其他人不可以，就含古列也不行。但是神使用古列释放他的百姓，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如果不释放，他如果不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回不了。但是神就是感动他，他也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神放在一个很尊贵的位置上。还有这边讲说凡做他子民可以回来，但是神的子民要不要回来？你可以选择，他没有说命令哦。所以没有说神命令凡是他的百姓都要回，都要建，没有。神在这边借着古列说，凡是他的子民可以上，他说可以上哦，不是说你一定要哦，没有，他给你选择要或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归回的时候分一批、两批、三批。所以古列王说，你只要是他的百姓，是他的选民，通通可以回去。但是为什么分那么多批？为什么不是第一批？为什么？很简单嘛，有人不要回来。请注意哦，他们被掳之地有人过得非常好哦，他们不要回来的哦。你要知道，被抓去做俘虏，俘虏很辛苦啊，但是不要以为每个俘虏都非常辛苦，没有。你可以看到但以理，他也是被掳的人，但是他做什么？他做高官。所以很多人在当地也可以做大官啊，也可以经商啊，也可以有很好的家产啊。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要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什么城？荒凉之城，荒城。哎，我在这边已经很好，很美好了。啊，我在美国已经很好了。你现在叫我回到我的原来地方去，我说非洲好了。啊，我们现在就是非洲稍微比较，没那么发达哈。我们不是说鄙视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像你回去那边，在那边盖一个什么东西，你愿意放弃这边回去那边吗？他说可以，没有强迫。啊， 而且这边讲说可以上，哎，上去了。那我们看纬度好，我们看地理位置哈。巴比伦位置在东边，啊，那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西边。在纬度来讲差不多，这个耶路撒冷稍微南边一点点啊。那照理说，按照地理位置来讲，应该是往西，对不对？你可以向西啊，到耶路撒冷。但是这边讲什么？你可以上。你知道在这。圣经上用语上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如果你看看中文圣经还可以看得出来、啊、看英文圣经更清楚。那如果你看原文看得懂的话、啊、这个是用亚兰文写的了，那你可以看到更精确。上是什么意思？被掳是个堕落，对吧？他们堕落所以被掳嘛。那现在又回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是不是一个恢复？也就是说你从堕落进到恢复里面去，你从一个属灵的一个黑暗堕落的下层要到属灵的高处。所以他用个什么字？上。可以上犹大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所以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我每次看到上，如果你以后看圣经，你看到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代表我们在往上升，哎，我下到哪里？有没有下到他斯？有没有那个逃跑的先知？有没有？约拿啊，下到他斯，下到船里，下到渔腹，有没有？一直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属灵光景，下，一直下去。那我们上，所以你要读上行之诗，有没有？我上到耶路撒冷，一边走一边唱，有没有？因为越靠近神，叫做上、啊、所以上跟下，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说上跟下，那就很有意思了、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不然今天讲不完了、哦、我们继续往下、啊、好，应该往上了、哦、好，在这边讲说，只有他是神。哦，你看哦，这对一个崇拜这一个。各种神子的一个外邦的王来讲，竟然说只有他是神。那只有他是神代表其他神是怎么样？假的啊！这出自一个信奉外邦神的一个国王来讲，怎么可能呢？要回到那一句话，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耶和华手中是任意流走、啊、好，愿神与这人同在。这人什么人？这人就是愿意听从神的话，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恢复跟神关系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愿神与他同在。第四节，凡剩下的人，那剩下的人是什么人？就是继续留在本地人。那你说为什么留下来？可能很多因素，可能是因为他的事业都在这里嘛，走不开嘛，他没办法一下就放下来的人嘛，或者他就喜欢这个地方嘛，啊，喜欢这边气候啦，对不对？文明啦，小孩子的学区比较好啦，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神没有叫他走 ，maybe 有神特别的带领，啊。像但以理啊、尼希米啊之类的，你也可能继续留下来的、哦、所以他说，凡剩下来的人，剩下的人指的是以色列人哦，还是以色列人，只是他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去的人。无论继续在哪里，那地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帮助那些回去的人。哎，这国王下的命令呢，你要尽量的给他啊。另外，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献上礼物就是建造各种的材料奉献给神，而且这个奉献是甘心祭。甘心就是出自于内心，不是一点点的勉强，是一种奉献。也就是说有人回去实际上回去建殿的，有人在后面给出金钱，给出各样物质来帮助他们。这个好像有前方在作战的，后面的也有在看守兵器的人，他们都是被神所纪念的人。好，这个诏书就发出去了、哦、诏书是发给全国每一个人、哦、好，那 神有这样的呼召，但是神的百姓要不要顺应这个呼召呢？结果我们看第五节，于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为什么是犹大跟便雅悯？这个南国就是这个两个支派啦，两个支派。现在讲以色列人，到以色列去问一下，哎，你是哪个支派？不是犹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很简单。啊，其他十个支派呢？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回来？会。如果你看到启示录，这些人通通回来。从世界各个地方通通回来，哪个支派清清楚楚？十二个支派，不信你去看启示录啊，启示录啊。好，我们来看上，他说这些族长，族长就做这一族的领袖的人啊，做领袖的政治领袖啊，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那个小字也蛮重要的哈，就是坚固他们的手。你不能让他们两手空空要回去建造圣殿嘛？那建造圣殿需要很多材料，对不对？但是神就震动列国，把要建殿的材料通通运来，对不对？好，所以神的百姓回应神的呼召，非常重要，事才能成嘛。对不对？神呼召的，那神的百姓不愿顺服呼召怎么办？你不愿顺服神的呼召，神就从另外地方会找到一群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因为神所要的做的事必定要做成，不会因为人怎么样，神的事就做不成啊。好，塞鲁士王以列了哈，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尼布甲尼撒就是灭掉南国犹大的巴比伦的国王，叫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所掠来的，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那当时这个圣殿被毁，但圣殿里面有很多金器、银器啊，哇，那个银盾牌啦、金盾牌啦，那些圣器都是用金子做的，价值连城。当时。这个啊，这个巴比伦王啊，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啊，灭了这个犹大之后，把这些人掳走，然后呢，把所有的财物也全部收刮，就放在他的府库里面去，所以是很丰富的啊。经过七十年，
不好意思，王牧师要打搅你一下，可能那个麦又动了。
哦 ，OK， 好。谢谢你提醒啊，好，我看这样子会好一点啊。抱歉，我就讲话太激动了，就会动来动去啊。好，希望这样有帮助。好，谢谢。
好多了，谢谢。
好，那虽然人七十年都忘记了，很多时候就忘记神说了什么，所以为什么要重申律法啊？有时候就忘记我们到底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府库，而且这个没有国王的命令是不可能出来的，可是人忘记。神却没有忘记，神就给古列王一个感动，让他把这些东西通通送回去。哇，这不得了哎！这对国家财库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但是古列王不但放人，而且把从圣殿拿回来的物品通通交还回去。有什么东西呢？哇，第九节你可以看到非常仔细哦，每一个都被数算过的哦。金盘三十个，金子做的盘啊，其实这个都跟献祭有关系的了哦。银盘一千个，刀二十九把，金碗三十个，银碗之次的啊，之次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哈。那有410个，别样的器皿有1000件。金银器皿总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沙把这一切都带上。色巴沙就是当时犹大省的省长，那也就是说以色列当中的一个首领啊，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这个色巴沙啊。有人说色巴沙就是所罗巴伯啦，那这个历史上的考据我们就不去谈啊，反正就是托给他们的领袖。把这一些那样5000多件 而且是金器银器，那是最贵重的这个器皿，通通带回去，通通带回去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就可以看到以斯拉记，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哦。他们为什么可以回来？好像是古列王给他们回来，实际上是谁让他们回来？神的管教，神的权柄。70年时间到了，释放神的百姓，放出府库里面最重要这些金器银器5400多件，通通都带回去。好，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二章，很多人看到第二章就一个头两个大，为什么？我们读一下，我不会全读，读是弟兄姊妹的责任，我只带你怎么读，这样子。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然后这些人以前被掳的，现在都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各归本城。哎，回到他们自己的城哦。不要忘了以色列人哦，他们进到迦南地是得地为业，就开始要分哦。分的时候是按照抽签，对不对？那抽给刚刚好，人多的地方就大一点，人少的地就少一点。所以每个人都有家有业哦，但以色列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他没有家业的，你知道哪个家业吗？哪一个支派吗？那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为什么？因为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来服侍他的。神说地上这些东西你不能分，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产业，也就是神养你的意思啊，神养你的意思。那利未人就像现在的牧师哈，神职人员了哈，那这个就是神养我们。那就不对啊，是我们奉献，所以牧师才有薪水的啊。错了，你们奉献那是神定规，神养我们是神供应给牧者啊。那弟兄姊妹，你甘心奉献给教会，就好像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把每个他所得的1/10献给上帝，而且是甘心祭，神来养这些利未人啊。好，简单讲一下哈。每次讲到这个，牧师都要稍微紧张一下哈，免得弟兄姊妹说哇哦，牧师又跟我们要钱啊！天哪，我不是跟你要钱，我要钱我不会跟你要，跟谁要？跟上面那一位要。不过神真的有没有亏待我们啊？神都是供应。丰丰富富，所以你看利未人哦，那些祭司哦，哎，你会看到祭司有一个特征，就是白白胖胖哦，像黄牧师这样白白胖胖。为什么？吃得好，穿得好，服侍得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跟你开玩笑啊。好，他们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耶稣亚是利未支派的啊，就是祭司啦。那所罗巴伯一定是犹大支派的。我们刚刚讲过，所罗巴伯他的祖父叫耶雅金，有没有？耶雅金他本来是王的，他本来所罗巴伯应该要做王的，可是他是被掳的啊，被掳的国王，所以没有做成王啊。那真正做王就是看到弥赛亚家谱，耶稣的家谱，你会看到耶稣才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大卫之约了啊。好，他们都回来了啊。好，人名我就不一一念了，你看第一个所罗巴伯、约书亚、尼西米啊，这个蛮熟的啊，西莱亚也还蛮熟的啊，还有个莫迪改，你有看到莫迪改？那讲到莫迪改，你就想到谁？以斯帖，有没有？以斯帖的叔叔叫做莫迪改，很重要一个人啊。还有什么什么啊？这是啊啊，反正就是一大堆人啊，有的认识，有的不太认识啊。好，你就把它这样念过就好了啊。好，以色列人的数目记在下面，下面就开始回归的人。刚刚讲的是领袖哦，现在讲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哦。老百姓又分哈、哦，从第三节一直到35节，讲到一般的老百姓有哪些啊？他说记录下来啊，巴路的子孙有多少人啊？示法提亚的子孙有多少名？多少名？多少名啊？你读这个人就是很无聊，对不对？我怎么记得住？啊，要不要背？你不需要背。 真的读圣经就要背啊，人名要不要记啊？也不用太去记它啊。如果你闲闲没事做，你就去背嘛，哦，没有关系啊。哦，不过告诉你，黄牧师也没有背了，我顶多看过一遍，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是随便看过一遍，但是你们发觉每一个都被数点，谁数的？能够记在圣经，谁数点的？神数点。为什么？因为神对每一个愿意回来的人，这个叫归回。神对每一位归回的人都是数的在数，算的在算。就像寡妇的那两个小钱，还记得寡妇那两个小钱吗？啊，哦，都财主来奉献啊，别人说哇，那财主啊贡献了很多钱，啊，结果那个穷寡妇也来轻锵两声，我怎么知道他奉献了两文小钱呢？因为只有两声轻锵，而且发出的声音不太一样。而以色列的圣殿那个奉献箱，哦，跟我们现在奉献箱不一样，我们现在放的可能是支票，可能是现金，哦，很少人放铜板，哦，但是以前一定要放铜板。为什么？因为它是用金属做的，而且做那个形状，哦，你如果丢铜钱进去，哦，乒乓两声破破烂烂的声音，就知道你的头是铜钱。如果是金子的话，乒乓，哎，清脆响悦，哦，悦耳，很好听。所以有钱人，有钱人就把它换成那个小小的金币，乒乓乒乓乒乓，哇，好像一首歌，哦，啊，大家听得哇，你奉献好多钱哦。啊，寡妇怎么知道他奉献两文钱？很简单，砰砰，声音又难听，而且只有两声，所以大家知道穷寡妇。可是耶稣怎么说？这寡妇所奉献的比今天所有人所奉献的还要多。圣经甚至啊，圣经讲说这个寡妇所得的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那什么意思？两个小钱是犹太人所使用钱币最小的单位，叫小钱。大钱不要忘了，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流用的货币里面，最小的那个钱的单位叫做大钱，不是钱很大，不是，是最小的货币。他说两个小钱如果去换算成一个大钱，刚好跟一个大钱。可是耶稣数了又数，算了又算。对于财主的奉献，耶稣说什么？有没有奉献？有，耶稣说有，他们有奉献。奉献多少？耶稣说若干，啊，你好好去看四福音书，你可以看到有这一段的对话，很有意思。耶稣说那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财主呢，有没有奉献？有，多少？若干。如果你小时候做过数学题，后面都讲若干，就是要你去算算看。耶稣说很多钱我知道，但是他们奉献的钱叫做若干。怎么样若干？我没算，我连算都不想算，但是寡妇的小两个小钱我算了又算，合起来就是一个大钱。他所奉献的比今天所有人都还要多。为什么？因为别人都是奉献之后还有余，这个寡妇奉献之后连她养生的都放上去。这个寡妇的奉献叫做百分之百，奉献完之后口袋没有半毛钱，这两个小钱 maybe 可以让她吃饱一餐饭。这个钱放出去，这一餐饭也没有了，下一餐也想都不用想，但是他就拿出来放上去。耶稣说这个叫做奉献。神纪念这些人，人民你觉得不重要没有关系，但是神说我数了又数，算了又算，多少人一个都不留下来。你会看到多少名多少名多少名，这么多你看的都很烦，但是神一点都不烦，数了又数，算了又算，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第二章，你要看到这个部分，你看得懂这一部分，你就更认识我们的神。这些人名我们都不纪念，就好像世上人认识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哎呀，很少了，除了你的家人。不过你的家人有时候也忘记你，说不定啊，也希望不要那么惨啊。 但是别人忘记你，我的神却没有忘记我叫什么名字。耶稣说，我是按照你的名来认识你的。所以你的名是刻在神的心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他真的每一个人名都写出来，多少人都写下来。这个叫做归回，这是我们的神啊。好，三十六节为什么要特别讲三十六节？刚刚讲的三到三十五节讲的是一般人，那再来就讲有身份的人咯。首先提到什么人？祭司。祭司什么人？服侍神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祭司人啊，这人名也很多，我就不想多读了哈。好，四十节我们来看多少人哈。然后利未人和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跟假灭的子孙，多少人？74名。你注意哦，利未人回来74人，多还少？你想想看哦，多还少？黄牧师问你多还少啊？好，再来歌唱的，这是歌唱的，指的是圣殿里面那些敬拜的人。所以这个歌唱的人是指敬拜，什么人可以做敬拜的人？还是利未人？就利未人里面有当祭司的利未人，也有当歌唱的利未人。歌唱的利未人有多少啊？128。等一下你可以把它加一下，看多少人啊？好，再来守门的，哎，守圣殿的门也不是随便的人哦，也是一样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里面又分很多种啊，服事的项目不一样。祭司做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代。不是亚伦的后代只能做唱歌的啦，哦，或者是当看门的啦，或者是宰羊的啦，哦，处理祭物的这一些，或者挑水的，哦，等等等等。好，挑水是另外的，抱歉，哦，因为等一下我们讲到另外一种叫挑水，哦。好，你把这三个人加一加，说真的没有超过500人。回来总共40000多人。立位人，你知道回来是要跟神建立关系、恢复关系的，回来不到500人，请问多还是少？非常少，非常少。好，我们再看看下面两种人哦。第一种人43节讲到尼提林，有没有尼提人啊？令人怪怪的啊。尼提人是什么人啊？他说这边叫做殿役，这个殿啊是圣殿。圣殿里面做杂役的、挑水的、砍柴的啊，就是我刚刚黄牧师所讲的这一些人，叫做尼提尼人。他是什么人？他们其实就是基遍人。那基遍人是什么人？然后再跟你讲一下哈，这个当以色列人哈，那么在约书亚带领之下，他们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之后就开始要征战喽。得地为业不是说你去那边地就是你的，不是啊，是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征战，因为当地的迦南人，迦南都是巨人啊，要打战的，打赢了那地才是变成我的啊。所以你要得地为业啊，听起来很简单啊，实际上是要过去征战才能得到那块地的啊。那征战的时候也不晓得我地是哪里，不是大家一起打，如果说先知道我地是哪里啊，就不打了，只要打下我的地，那其他地是你家的事，所以神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的那种自私，所以当他全部打完了，神才开始分地的。所以你看神是很有智慧的，绝对不会说啊，先分好地，然后占那块那块，那打到我的地我就拼命打。那如果说我帮你打你那块地，我就随便打一打，免得我死掉。那为了自己的地你就可以拼命，你知道。所以现在神先不分地，先让你去打。但是请注意哦，得地为业那个争那个地跟仇敌征战是谁在征战？其实真正征战的是神在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征战哦，死的人并不多啊，啊并不多。所以是神为我们征战哦。然后征战完之后再来研究抽签了哦，然后分地啊。好，那以色列第一场战役打赢了。打赢了那个是耶利哥城，对不对啊？大家都很熟啊。第二次打输了，打哪里？爱城。耶利哥是个大城，爱城是个小城。 以色列人当时想说啊，这个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城，我们都打下来，而且没有死掉半个人。爱城不过是小小的，啊，像鼻屎那么大的一个城，我们随便派个两三千就把它解决掉了。没想到打输了，打了两场都打输了，被打败了赚回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亚干犯罪啊，那个我就不再细讲了，你自己去看。好，当处理那个罪处理完了之后，就打胜仗了。第三场仗，也就是在跟基甸人打，可是基甸人哦还没打之前呢，就开始哈把自己化妆成从远地来啊，穿着破破烂烂的啊来这边求和啊，说我们这是很远的地方来的啦，我们又饥又渴啊，我们顺服你们的神哦，请你不要打我，我们彼此签约好不好？其实当时约书亚也没有想太多，就跟他们签约了，签约了。可是后来才知道，基甸人就是迦南人。就在附近而已，等于受骗了。那以色列人生气，要把他们杀掉，但是神不允许。他说：“既然跟他签约了，就照约定去走吧。”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办？也不能杀啊，但是看起来就很气啊，对不对？骗我上当签的那个什么约，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当作服侍圣殿里面那些砍柴的、挑水的，我不杀你可以。但是你们要终身，所有的这个基甸的后代，通通要做奠役，就是在圣殿里面做服劳役的这些人，这些人叫做尼提尼人。当时被掳的时候，他们被抓去了，所以现在回来有没有他们的份？有，他们也回来了。但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不是。可是他们却能够一起回来。这个是预表我们这一些人，我们其实就是外邦人。但以色列讲，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不是，我们的身份就像尼提尼人，但是归回有没有份？有份。好，另外一个55节，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后裔，就是讲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特别哎，所罗门的后裔不是就是什么？他是讲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指的是什么人？迦南人。神当时告诉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必须把迦南人彻底的杀掉。啊，杀掉。你说神好残忍哦？不是神很残忍哦，也有空再慢慢跟大家讲。因为神给他们400年可以悔改，他们不悔改。啊，神说杀掉，结果以色列人舍不得不杀，有没有后遗症？有后遗症非常多。之后他们进入四世纪，因为他们拜假神嘛，拜迦南当地的人的神嘛，神早就看出来了，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啊。但是他们留了地步怎么办？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好吧，那既然不杀你们，那就留下来做苦工吧，劳役也是这样子啊。好，那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就是所太的子孙等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所谓的外邦人也回来的，就是两种人。你会发觉那个犹太人回来的总数啊，跟这个全部回来的总数啊，这数目是合不起来啊。那合不起来就是有些所谓的闲杂人，你可以看到闲杂人就是混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些人啊。那从这两种人，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万国万民都到他的面前好，你会看到58节说尼提人跟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总共有多少？392。神也数算，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算的话，刚刚讲说利未人很少，为什么？他连392人都达不到，连外邦人都回来，而利未人却很多，利未人却依然留在巴比伦了，没有跟着回来，因为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哈？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件事哈，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好，再来我们看到61哦，是不是回来的祭司都可以当祭司？不一定哦，我们看一下哈，非常特别，有三个族哈。59节开始哈，然后有从特米拉、特哈沙、基律、英麦啊、亚 蛋啊，这边有个鸭蛋啊。好，不能指明他们宗族谱系的以色列人不是，请注意回来你会看到都是按照那个族谱啊，犹太人一定有族谱啊，可是有一些人没有啊。他说没有这个，找不到那个谱系，找不到这些人的啊。他说一共有652人啊。好，那其中哦，我们看到61节哦，祭司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呐、啊，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呢，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基列就是约旦河东啊，基列就这边哈、啊，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那这些人本来是祭司，但是祭司起的巴西来啊，约旦河东。巴西来，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你就可以知道巴西来这个人啊，这个老人家哈，因为当时以色这个大卫王，因为他儿子亚撒会杀他嘛，他逃到这个约旦河东基列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巴西来这个老人家就接待他啊。那后来大卫获胜之后，就要把巴西来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哈，在。给他安养天年，然后要好的厚待他，但是巴西来当时拒绝，他说我年纪大了，能吃下什么，我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有功于以色列了。好，62节说，这三家的人呢，在族谱之中去找谱系却找不到，所以就算不洁，请注意哦，找不到就算不洁，因为这讲到生命的问题，讲到谱系哦，就讲到生命的问题。你要一直推，一直推，推到哪里？推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如果推到，我们就承认你是以色列人，这个叫做血统纯正。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推到哪里？推到跟耶稣基督啊，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要推到哪里？我们的生命要推到基督，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这族谱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你推不到，觉得你是基督徒，你里面却没有基督，你懂这意思吗？我是基督徒，那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咯，因为我里面没有基督，代表你没有重生，你只是外表的基督徒，可是你不是真基督徒，就算为什么不洁。好，63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自胜的物，直到有用乌林土民来决定啊。乌林土民其实就是那个以弗德啦、哦、祭司的外袍。乌林跟土民现在已经没有了啦，找不到啊，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就是决断的、啊、决断的牌啦、啊、就是来判断说，在神面前求问说，这是真的是还不是啊，这样一个东西啊。好，总共回来的人，这边有记载42,360人，四万多人啊，蛮多的哈。此外，他们的仆婢有7,337名，从这里就可以回知道哈，回来的人富有的人也很多，因为他养了什么仆婢，所以这些人呢、啊，在巴比伦是过得蛮好的，有钱人哦，不是没钱人才回来，不是啊。有一些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们都回来，也把他们的仆婢也带回来。不但有仆婢，还有什么歌唱的？这个歌唱的不是利未人那些歌唱的，是这种饮酒作乐、唱歌助兴的这一些人。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四万多人、4,300多人哈，42,360人回来当中啊，富有的人是蛮多的，带了仆人，有仆人。还有为他们唱歌的人，还有马驴骆驼，你看连马驴骆驼几匹都算了，谁算的？你说当然是人算的，谁数算的？神纪念的啦。连这些只要回来的，不是巴比伦的马，回来就算神的马，所以神都算啊。有些族长到了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的力量啊，这个捐了这个捐入这个工程库的金子有61,000达克利啊，这个到底多少？一个达克利哈、啊，大概就是0.8公克左右。那去算算看呐、啊，有人算出来大概就是 500公斤，类似这样子，500公斤的金子啊，这金子啊，那个银子有5000米拿哈、哦，这个5000米拿大概是3300公斤左右，银子啊，所以相当多，所以你看回来是很有钱的，连奉献金子银子都可以奉献这么多啊。于是祭司利未人还有一些唱歌的守门的尼提人都回来，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些人为什么回来？第二个原因，回来建造圣殿，回来跟神恢复关系。是不是所有人都回来了？还没有，有一些人还在，可能一些事情还在犹豫，还并没有完全回来。所以他们分了三批啊。三批，第二批是以斯拉，后来尼西米也带了一批，所以有三批人。那这个是前锋部队了，他们回来一个目的，同心建造圣殿，跟神恢复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尼西米记在讲到那一种神的儿女被管教之后，那种心向神那种渴慕，你如果读诗篇你就可以知道，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在那边想念耶路撒冷，他们就哭了。你可以看到那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多么的思想神。所以为什么会回来这么多人？因为他们渴慕神，他们仰望神，因为他们从堕落之地，他们何等的想要看到耶路撒冷，要看到圣殿，所以他们回来了。你会发觉有一件事非常奇妙，在这边题外话，圣经上没有特别这样讲。被掳之前，以色列是拜偶像，心是远离神。但你发觉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从此以色列犹太人没有再拜任何偶像。你如果去看四福音书，你会看到法利赛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但是你不会看到他们从此在拜偶像。拜偶像的习俗从回归之后就从此不再发生。这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两章。那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好好的，就是再把它再读一下，你会觉得越读会越有意思。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剩下一点点时间，如果说我们刚刚所讲的你有点不清楚的想要问也可以，或者你有什么样一个感想也可以等一下分享。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那我们再开放给弟兄姊妹来分享。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其实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主，有时候我们认识刚开始成为你百姓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你啊，多么的觉得哦，正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就是神的选民的。可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心是慢慢冷淡的，被世上一些东西所吸引的，以至于神你的管教的手就放在我们身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有，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再一次把心回转来归向你。特别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的现象，也看到我们这么忙碌的生活好像占据我们很多的心思跟意念，但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再一次回来重新建造圣殿，好让我们可以跟你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沟通，好让你依然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谢谢主啊，给我们这样一卷以斯拉记。好，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把心归你。谢谢主的恩典，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愿意来亲近你、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帮助、得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